想要听，我想要听。
我有记得，我只是失忆，好不好？
失忆就是不记得啊。
有，可是我现在唱我就挪用啦，陷我于不义。
欢迎收听老娘游记，我是今天讲话要非常小心的老娘，
然后我是刚刚已经见证着老娘丑衣的露西。
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下巴。
我讲主语好了，那刚才读崩读达伦，我是达伦，来自月亮说话，我是不按月亮说话月亮丽的小编。
稀客稀客，贵宾贵宾。
月亮丽呢是一个以关注原住民议题为主的时事评论专业，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月亮丽，因为他们的主笔下巴就是一个不会害怕被别人讨厌或者是被别人觉得很凶就退缩的一个非常据理力争然后又有料的专业。
真的吗？但是我最近有收到一些反馈，就是有原住民的小朋友跟我问说，就是他的白狼朋友啊，就是有点害怕，跟他讲说如果月亮说话那么凶的话，是他们会有点怕怕的，不敢接触原住民主义题。
这个我不得不说，今天开始录音前我们也都非常害
怕，
生怕说错话。
我们当时要写信去问下巴他愿不愿意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是挣扎了许久，我们还想说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原住民粉专来上节目。
对啊，你们为什么不找一个？
我们就来看今天大家筹集。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这一集我们就是一定要找非常不会退缩的粉专来就是骂爆我们，我们才可以达到这一集的目的。因为呢我们这一集要讨论文化挪用。
好，那我换一下我的 mean face。
其实我们第一季的时候就有录过一集是在讨论文化挪用，那我们当时借以讨论这个主题的事件呢，大部分都是发生在美国还有一些西方社会。当时我们整个主题总共分成两集，最后的结论是说，诶，虽然我们讨论这些事件呢大部分是集中于美国和西方社会，但并不代表我们台湾就没有相关的问题。那台湾的还蛮大宗的文化挪用事件主要是发生在原住民文化上面，然后以我们两个就是死汉人的角度，实在是没有立场没有资格也没有经验可以去深入的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好像应该要请一个
边壁入里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而且你们那一集是不是 二月上线的节目？
哦，我失忆耶，
那一集是什么时候？
然后你们过了十个月才想到要找我吗？
对对对，真的不好意思。
哇，老娘丑二露西丑一，哇，
没有，我开玩笑的啦。
我们在上一次文化挪用的相关集数里面有跟各位讨论到说，我们个人啊对于文化挪用下的定义是，你去截取别人的文化或者是别人的身份认同里面的部分元素，然后用一个去脉络的方式把它放在其他的情境里面，那进而对于这个弱势族群这个文化的族群造成伤害。这样解释下来好像听起来可能还是蛮抽象的，所以可不可以请 Lucy 帮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在讨论文化挪用的时候有对它下了四个比较相对具体一些的条件。
好，第一个是强势文化挪用弱势文化，这是第一个要素。然后第二个是挪用的事件、挪用的人跟挪用的文化，它发生或者是属于同一个社群或同一个心理空间。譬如说在美国的华裔的文化被在美国的其他族裔，可能是强势的族裔去挪用华裔文化，那因为他们同属于在美国这个空间，所以就有构成这个文化挪用的现象。然后第三个是强势挪用者没有寻求可靠的资讯来源，所以造成错误的弱势文化展示，就是你也没有先问过，然后你也没有先求证过，但是就用错的方式去展现，甚至用有一点点丑化或戏虐的方式去展现。最后一个条件是挪用者受益而被挪用者是受害。那详细的定义可以请听众回去复习我们之前录的那一集。
那请问下巴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就是你作为一个 经常被文化挪用的人，你有感觉到这个定义有什么缺失吗？
我觉得很好哎，而且其实你们之前好像有讨论到是挪用者受益，然后被挪用者受到伤害这一点吗？就是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再讨论的是，挪用者受益这件事其实也并不只是代表他们有商业利益而已，它其实也代表是那种强势文化它为了维持它自己的优势地位，它其实也不自知的继续在复制这种挪用的结构，所以它不一定是有商业利益，比如说政府的体制啊、法规上面或者价值观上面一些得益的状况。
其实今天我们之所以会想要找下巴来跟我们讨论原住民的文化被挪用这个主题呢，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之前听见歌在唱这一部电影他们发生了一些相关的事件，那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那当时呢下巴有去跟他们进行一些讨论，以至于后来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处理的结果，那可不可以请下巴帮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听见歌在唱的一场映后记者会，记者问他说，如果说票房突破5000万有没有什么规划， Ella 就说他想要商请五月天穿族服来报战功、
oh.
而且是要单穿族服、哦、就是只有上半身、然后下半身就我们自己想象这样。
哦、oh, 好好，那既然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已经复习过我们上一次在节目里面讨论过文化挪用的时候对西方社会里面的文化挪用所下的四个重要条件或者说是定义的话，那不如我们就再用这四个条件来套进去这一次听见歌在唱的事件里面，我们来检视看看这一套标准，这一套判断是不是文化挪用 的方式，是不是也能够适用于台湾的情境之下。如果这个套用成功的话，那也许如果你认同这个方法的听众，你也可以用它来判断说，哎，发生在台湾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文化挪用，那如果是我做的我以后要怎么去避免，或者是我知道说啊我错了，那如果是别人做的，那你可以判断说啊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对，我自己要避免。那我先开始好了。我们第一个定义是强势文化挪用弱势文化嘛，那 Ella 以及这部电影基本上好，这一部电影它虽然讲的是原住民文化的故事，可是 Ella 她作为一个，她好像是客家人，但是还是属于汉人的范围。那汉人这个群体在台湾的这个文化社群里面，相对于被她挪用的这个原住民文化，确实是强势文化，所以第一个条件是成立的。
然后第二个条件是说，挪用事件、挪用者和被挪用文化发生或属于同一个社群或心理空间。那确实，他讲话的当下，就是无论是汉人族群还是原住民族群，都是生活在台湾，然后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台湾。然后他讲的五月天或什么，就是所有事件关系人跟族群全部都在台湾，所以确实也是在同一个空间，没有错。
然后第三个定义呢，是说强势的挪用者没有寻求可靠的资讯来源，而造成错误的弱势文化的展示。它非常明显，这整个争议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边。他说，要请五月天来穿族服，而且是只有上半身下半身自行想象。我觉得这整句话里面充满了超级无敌多漏洞。第一点是，我们之前曾经在之前那个节目里面讨论过的是，当你不确定一个少数的文化它的一些详细内涵的时候，你不要轻易去碰它的衣服或者是它文化的任何物件，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族服它。你要让五月天去穿，你不知道五月天还有没有符合那个穿族服的身份，万一那个族服是比如说只有这个原住民族里面特殊身份的人才能穿的呢，比如说他只有战士才能穿，或者是他只有某个特殊身份的人才能穿，这个你第一不知道。第二是只有上半身然后下半身自行想象是什么意思，你是用一个戏谑的方式在说原住民族的衣服下半身怎么样吗？所以我觉得第三点也有符合，
而且是有一点带有有色眼光在看这件事情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对于报战功这个动作他也不了解。
对，
他可能带有重要的文化或甚至宗教意义，但是他把它拿来好像开玩笑的感觉。 然后第四个是挪用者受益而被挪用者受害，这个虽然没有很明显就是有金钱上面，因为他讲出这句话他没有因此讲出这句话而赚钱，或原住民族也没有因为讲出这句话而损失了金钱，但是我觉得等于是助长一种我们可以用开玩笑的语气去随便讲人家文化的事情的一种社会氛围，所以我觉得这种受害比较像是抽象的一种文化上的伤害吗？可以这样讲吗？
我觉得除了那种抽象文化上面的伤害，另外也有并不能说他直接有赚到钱，可是他可能有间接，他讲了那一句话之后，因为他的目的是想要去催出那个票房嘛，那如果真的有因为他讲的那一句话催到那个票房，
哦、对对对对，
那他可以说间接有赚到钱，所以他确实是间接可能受到商业上面的利益。
下巴你怎么说？
对，您怎么看？
我觉得很好哎、欸。
你不能再这样称赞我们了，
请骂我们，请骂我们。
多 M 到底？
我只想要补充一个，就是刚才你们说在记者会上面，他们其实吹出这个话题，也可以吹出票房这件事。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关于诠释权的问题。其实在这个电影本身，他的团队跟他的演员大多数都是汉人的这个情况下，他的诠释权本来就是掌握在汉人这个团队电影团队的手里、
嗯、
那他们本来就是得意的状态、
嗯嗯嗯、
所以他其实不用再去特别说要吹票房什么、嗯、就是他们本来在诠释权这方面他们就已经占据了多数的话语权、
嗯嗯嗯、
对，那这方面本来就是布农族本来就是受到伤害的，因为因为我会觉得说像这样子的电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过去几年包括像我们很久以前在讲大尾鲈鳗二的那个时候导演邱礼宽、嗯、他其实就是回那句懂得笑就不会恨，
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
我有印象，
对对，但是这一次 Ella 就是很正面的直接出来道歉、嗯、那他道歉的内容也非常积极，他就直接说我知道我错了，因为我知道这些话是会伤害到布农族，那这也不是我的本意、
嗯，
我在这边跟大家诚挚道歉。那不只有 Ella， 连导演跟整个电影的制作团队，他们后来也有在脸书留言道歉。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
但是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下巴有说到说整个工作团队里面大部分人都还是汉人，所以以话语权而言都还是由汉人去掌握这整个电影制作过程还有制作结束之后的话语权，那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是不是其实根本不应该拍这部电影呢？
我觉得其实拍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单单以这个电影团队来讲，他其实并没有说询问过整个布农族整体的意见，就是说你要来诠释布农族文化的时候，然后他是有针对那个校长的生平做一个改编跟诠释，
嗯，
当然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完整的电影，我没有办法去做评价，但是单单就尊重原住民族集体权来讲的话，他这方面其实是没有做到好的，
嗯，可是不可能真的问到整体啊，那这样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拍其他族群的电影吗？
我觉得你问得很好，原住民族它作为一个文化集体权，它其实有很多不知道你们知道原创条例？
不知道，
不知道哎、欸，
老师解释一下。
全名叫做《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保护实施条例》，
嗯，
就是在明定说原住民族的传统服饰、歌曲跟民俗技艺这些有文化内涵的标的物，可以申请传统智慧创作权，就是来保护这些原住民族的产出。那它跟我们所知道著作权法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著作权法它是有归限到个人的，
嗯，
但是原住民族的传统智慧它其实是一个集体的产出，
是。
那另外就是说原创条例跟著作权法不一样的是，它要避免的就是那种我们在讲文化挪用常常会有看到一种很荒谬的理由，像是说我是为了公共利益，
嗯嗯嗯，
才去做你的文化挪用这种，
对对，
它就是要特别去归限，让这些权限可以重新回到原住民族集体的身上，以部落或者是以部落法人为单位向这个条例来登记他们自己，
嗯嗯，
比如说奇美部落登记他们的勇士舞、他们的服饰，或者是达悟族把船只眼登记为他们的这个传统智慧财产权，你以后在创作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借由这个申请然后去取得他们的授权。
哦，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都有这类型的这种部落法人可以让我们去咨询的吗？
很多的部落其实他是没有来得及去发展出这种回应当代的法人的机制或者是集体的机制， 那像阿美族啊、卑南族，他们其实比较幸运的是，他们还可以维持一些部落集体的一些组织。那其他的话，可能就是要靠部落的会议，或者是部落自己去协商，怎么样去做出一个集体来回应这个机制。
嗯，
在集体的共识里面，就虽然是很模糊的共识，但是我们大概会去有这个讨论的过程，或者是像我们就是一些当代原住民青年讨论的这种过程。那他没有办法取代所有人，那是国家法制要去回应原住民族的需要跟期待，那不是因为说今天原住民族被国家掠夺或者压迫，然后没有了部落组织之后，我们再去跟部落的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去登记这个条例，所以你们不能够去争取自己的集体文化权。
嗯，我觉得刚刚 Lucy 提到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提到过，因为有还蛮多人他不小心文化挪用了之后，他为自己辩护的方式是，你这个人来质疑我文化挪用，可是你一个人并不能代表你背后所有那个文化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你对我的这个质疑无效。我觉得这个第一点是要回到说，你自己在挪用这个文化之前，虽然你说一个人不能代表所有文化，但你有没有至少去问过你身边的一个人，或是你去求证过你身边的其中一个资讯来源，你有求证过的话，可能比较不会错得那么离谱，至少曾经做过那一份努力，曾经有那份心。那除此之外，刚刚就是下巴跟我们提出来说，有部分的原住民族他们是已经比较幸运，是有可以有组织，然后透过你刚刚说的那个原创条例，让需要去讨论这个文化的作品，他去跟这个组织 去进行询问以及取得他们的授权。有这个官方的组织可以去提供一个比较权威而且是有共识的答案之后，比较不会出现那种各说各话各执一词的情况，可以让大家比较不那么无所适从。当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是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去进行的模式，就是这种授权制。
所以简单来说，是不是假如有一个工作团队，然后里面可能有汉人有原住民，然后但是他们想要拍一个可能跟原住民某族文化有关的电影，或者是制作一个比如说 MV 或什么好了，那他们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跟这个法人去取得一个授权，这样至少可以满足第一层的条件，那后续如果还有其他就是反对或什么的话就再讨论，是这样吗？简单来说。
嗯，我觉得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就是你们知道斯卡罗这部剧它本来叫傀儡花吗？
嗯，
然后那个时候傀儡花有起一些争议，是因为傀儡这个字以前是来贬义的称那个时候居住在屏东的原住民族，文化部后来就有开了一个记者会说要来做网络的改名票选这样子。
嗯，
但如果你去想这个逻辑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他们在筹备团队一开始要决定名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先询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咨询的模式，可能可以问部落的法人，或者是可以问原民会，或者是先跟文化部说，那我们这个名字要怎么做。那不是说等到我们都拍完了要出片了，我们才在那边抢说要来做改名的这个活动，然后文化部做的很像是我们就是顺应民意来做这个记者会，但事实上我们是本来是不需要花到这个社会成本来进行这么庞大的讨论。
你一开始有问的话，根本就连投票的必要都没有，根本不需要改名啊，一开始的名字就会是没有问题的。
一开始得到授权好好的弄的话，其实就可以直接开始弄了。
嗯，这其实是我们最近在一直在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所谓文化产业的产制机制里面加入一道门槛，就是如何去监督大家有具有族群文化敏感度，然后愿意在这个方面去授权给部落或者地方，让他们也可以从中间得到收益的这个产制的机制，会是比较良好的一个循环。
嗯，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原创条例吗？
嗯，
2018年通过之后，你们可以猜一下谁是原创条例第一个打官司的单位？
文化部吧？
不是文化部，
总统府、
原委会还是原民会之类的吗？
原民会是原民会，
可是原民会不就是原住民组成的吗？
超地狱的，
所以是不同族彼此之间告吗？
还是说原民会里面掌权的人都是汉人？
一些中年男子汉人，
中年男子要那么精准？
老汉男，
中年劳役男汉人，
就像美国掌权的都是老白人啊，
这个好像是真的，
台湾掌权的都是老汉人啊。
对，
但原民会不是了。
还好，
这件事情是这样了。
嗯，
2018年8月1号，原住民主日的时候，
嗯，
原民会办了一个南岛民族论坛。原民会在没有告知奇美部落的情况下，然后他就用了奇美部落的巴瓦里勇士舞，他们的舞蹈跟歌曲，然后他们也穿了 奇美部落阶级的服饰上台表演这样。
Oh my god。
对，然后 就很可怕，因为奇美部落 很生气，勇士舞跟这个舞蹈还有送灵祭歌都已经是在传世条例上面圆明会道歉或者先取的授权，但是圆明会在16号的时候发一个新闻稿说他们是为了就我们刚才讲的促进公共利益使用的这个，然后呢就无可避免就被大家骂爆了。
他们用的借口跟汉人一样。
好奇怪哦。
后来他们还是有道歉啦，就大概过了一周之后吧，因为这代表说不只是汉人，就是连圆明会他们其实也都有可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就是很荒谬的理由。
对啊，
即使原创条例通过，因为他在国外没有先行的例子，就是在台湾也算是独创，所以他就变成说如果一开始就看到圆明会自己先犯了这个错误，那其实对大家都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刚刚好像有谈到说强势族群在挪用弱势族群文化的时候有时候是会受益，然后被挪用者是受害，那有时候这个利益不一定是金钱，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受益。
我想要先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这个是我去年看到的一个报道，有一本出版的新书里面讲到少主的那个人鱼传说，然后这个人鱼传说故事其实只是在讲说他们的水鬼非常的凶猛，会用长长的头发把族人拖到水中，但是我们最近看到出版的版本邓香养的逐鹿水沙脸日月潭鱼姬的故事，然后他使用的词是鱼姬这两个字，就是人鱼的鱼，然后那个姬是
日本的那个姬吗？
日本的那个姬
是日本公主那个字，那个鸡、
哦对对对 对，那个鸡，对对，
哇、
鱼鸡这样听起来很像是日本来的，好奇怪、啊、
我会想要特别讲这个，除了鸡这个字在汉字里面的定义之外，其实如果你去现场看那个牌子啊，它上面写的也是达克拉哈，就是人鱼的汉字上面就写达克拉哈。我会特别想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用字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考虑到用少主原本的字，就是他的罗马拼音来写，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讲文化挪用，关于鸡用汉族思维取代少主水鬼概念的这个词，
就是水鬼到底跟那种很浪漫的公主形象 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因为汉文化里面有一个从日本来的，加上那种西方童话故事里面对于人鱼加公主这种很固定的想象，就把它套到人家的那个水鬼的故事上面去，我觉得还蛮莫名其妙的。
而且他是会用头发把你拉下去呢。这个就是跟你们之前哦，你们之前因为我有听你们的 podcast， 所以我知道你们有讲汉语霸权。我知道，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也很能理解那种汉语霸权如何去影响到其他语言的生存空间跟资源。那尤其在原住民族语这一块呢，很多时候就连我们自己都很容易被陷入到那种汉语霸权的情境里面，因为它看起来的确是会比较听起来会比较方便。我的家乡就是桃园乡下面就是纳玛夏嘛，那纳玛夏我们在念的时候大家都会习惯念纳玛夏，那我们念的话其实是要念纳玛夏，最后面要有一个 L 的音，就是它有一个惹的音，
所以是 Namashal。
对，是 Namashal。 哎，你好厉害、啊、它原本的那个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因为它在大概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就是要开始恢复传统地名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的决议就是直接用汉字 Namashal， 但是它的翻译的那个主语拼音就少了那个 L， 这就导致现在很多人在理解 Namashal 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两层的误解，一个就是从汉字上面去理解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你即使知道它的拼音纳玛夏，它因为少了一个 L， 所以它其实以主语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完全没有逻辑就不存在的一个单字，
大家其实都念错，应该是 Namashal。
对，是 Namashal。
然后第一个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大家用听的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感觉那种感觉，因为纳玛夏是那边的纳嘛，然后马是玉部的马，对不对？然后夏就是夏天的夏，这些汉字本身带有了意思，其实原本这个名词根本就都没有，所以等于是用汉字去表达的时候会多赋予很多不相干的意思。
对对对，
所以总结一下，不管是刚刚这个假人鱼姬真水鬼还是纳玛夏的发音问题，他们都是因为汉语霸权造成的一个原住民语言 被去脉络化的错误呈现的结果。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蛮符合我们一开始给文化挪用下的定义，它是把别人的文化抽取出来去脉络化的放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然后进而进行了错误的呈现。
下巴，你说这些都是汉语霸权的一种表达方式嘛？那你觉得除了用汉语拼音之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不是汉语拼音，是那个
罗马拼音。
嗯，
它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其实它可以保留两个版本。然后我们的倡议是觉得说，至少你可以把主语拼音放在前面啦。
嗯，
然后大家念不出来也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你就是把那个汉语用一个刮胡就放在后面这样。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于语言地位的一种保障跟提升，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个其实不是就是汉语本身有的东西，它其实是翻译过来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用虞姬这种字眼去美化它，然后就是让大家知道它就是一个水鬼就好了。
嗯，
对。
嗯，
那最好是传说，如果有不同的版本，那也就让它呈现出来这样。
嗯，
对，这不只是汉人啊，其实原住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因为毕竟我们谈的都是文化的再现，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我们讲的是尊重主体性的话，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那种强势的汉语霸权去压迫到原住民主义的处境。
我觉得这个很，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把它写在前面，然后只是把汉字写在后面，好像不是一件什么多么厉害的做法，可是我觉得意义上差很多。因为像如果是西方的名字，那种大家都很常见的 John Mary 什么，你就算用约翰听起来一点都不像 John 啊，可是为什么看到约翰的人自己都有办法立刻知道，哦，他其实真正的念法是 John， 不是有翰是另外一种语言的念法了。
对， 对， 对，
就我觉得这种事情做久了，其实你都有办法认知说，这个汉字只是为了体谅我这个不懂英文的人，所以才给我翻约翰翻玛丽给我看。那我觉得原住民语应该是同理可证。
嗯 嗯， 嗯，
就是要凸显那个汉字是一个辅助性角色的这件事情要凸显出来，而不是以它为主。
其实一开始谈听见歌在唱，到现在我们其实谈的都是诠释权，或者我们讲话语权的一种例子。它其实就是我们在讲强势文化，它之所以不用去做出这种好像要抗争或者是要夺回话语权，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处在那个优势的位置。那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要从名称来讲的，就是像是听见歌在唱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八部合一，你们知道吗？布农族的，
我有听说这件事情。
我都会用这个例子来跟学生问说，你们想到布农族，你们会先想到什么？有些人就会说是八部合一。那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知道八部合一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会跟我说是从音乐。那我就会跟他们讲，布农族本来在讲八部合一是念巴西布布，就是祈祷小米丰收歌。那事实上祈祷小米丰收歌也只是它的其中一层的意思，就是巴西布布它其实作为一个曲式，它是可以应用在祈祷小米丰收，或者是你在跟人家介绍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围圈然后你就开始唱这样子。
嗯，
这个形式它在日治时期被日本的音乐学者发现之后，被介绍到西方去，然后呢在西方就是成为这种乐理学上面非常奇异的一个发现，猎奇的一个发现之后，又再被传播回来台湾。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从西方的乐理跟一个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看待的一个殖民的名称。
嗯，
这也会造成说我们今天在看布农族的时候，就是有人知道我是布农族，他就会问说，哎，那你会不会唱八部合一？然后我就会说，啊，我只有一个人，我要怎么唱八部？然后他就会说，那我们可以找另外七个人跟你一起唱啊。
他已经完全去掉了那个八部合音这个东西在布农族的社会里面的文化脉络，
他好像就是变成一个音乐的形式，而不是说重新回到他文化里面的这个意涵来去看待他。
嗯，
这些文化挪用它是一个过程，或者说它是一个结果。
是，
我会特别想要去讲，就是所谓的结构暴力，它其实那个才是源头，被殖民的这个进行式，它其实才是文化挪用的这个源头。因为这些强势文化的压迫跟殖民，它并没有被解职，就是原住民族文化并没有从弱势文化的这个地位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常常要必须要去抗争。
嗯，
马拉斯达棒就是那个 报战功它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它也只是一个趋势，那只是因为在文化再现的过程里面，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好像就是它就应该拿来报战功。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庄敬高职去年还是今年的时候，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就是穿不同族群的衣服，然后就是用报战功的形式，然后他们是因为报战功是这样嘛，就是嚯嚯嚯杜马纳怒，然后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把其他的都省略，就是那些自我介绍啊或者是报战功的过程，他们就直接念成说什么庄敬高职嚯嚯嚯庄敬高职杜马纳怒这样子，他们服装穿的也不标准，然后就是他们这样念那个报战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还蛮荒谬的。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高中的时候参加合唱团，然后我们也曾经唱过一首原住民语的歌曲，然后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因为 你喊报战功的怎么有点耳熟，
就大家都有过去吗？
而且那个感觉是里面好像混杂很多不同族的语言的感觉，我现在依稀的印象啦。然后我们表演的时候有穿那个服装，然后也是穿各种不同族的衣服。
哇 Lucy 你第一手文化挪用经验，
一定很多参加合唱团的人一定也都有类似的经验，因为合唱团真的很常唱别的语言的歌然后也包含原住民语的歌。
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这种事情比如是半一的事件，
它一定一再发生，
这些事情是身为原住民每一天都要在经历的事情。
但假如当时我们有请确实是那个族的人，或甚至做那首曲的就是编曲的人来跟我们解释说怎么唱的话，那我们可以唱吗？还是就是根本不应该碰这件事情？就我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要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用，到什么程度是不能用。
我觉得可不可以唱那个还是最基本的单位，就是部落。原住民族其实是一个集体权的概念，它是一个集体的政治认同，所以如果说有得到部落的首肯的话，其实是可以做。
就算我们整团高中小朋友都是汉人也没关系吗？
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部落它其实都会有它自己的方式。
Lucy 我们之前在前面文化挪用的那一集的时候有谈过的是，你去取得部落首肯的时候理论上他会看过你在用的时候是用到什么程度。那刚刚 Lucy 你其中一个问题是到什么程度你可以用，到什么程度不能用。那在取得部落首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这边太超过了，这个你不行，你不是勇士，你不能够穿勇士的衣服之类的，
你不是公主，你不能戴这头饰之类的。
对，或者是这首歌你的身份不符合，你不能够唱，他就会告诉你。所以我觉得其实问，刚刚下巴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一个部落为单位去问，就是一个还蛮可以作为自己行为准则基准的一个方式。我觉得
对，因为像我们大学的原住民社团都有那个全国的大专乐舞比赛，大家的做法其实也都是这个模式，回部落然后去做学习然后再来表演这样。
想要请问一下吧，除了刚刚我们讨论的那个取得部落首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一般人以个人为单位的时候在行为处事上面可以去避免挪用原住民文化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你们上一次 podcast 讲的其实就很完整，就是说日常生活中你就要去培养那种族群文化敏感度。今天谈那么多，我们从政府或者财团谈到就是原住民舞团或者是学生个人，那其实都是要对原住民族集体权这个概念会有认知会比较好。你能够去认知到说原住民族作为一个集体，那他的集体文化权应该被尊重这个概念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说为什么都是好像就是一定要对原住民负责，主流文化应该要接纳这个原住民族。那事实上我们的观点是我们并不是想要被接纳，我们也没有恳求要被接纳，我们要的是对等的尊重跟被看见被理解。所以我们其实最近也在做的事情是希望教育部可以在校园里面建立一个应对种族歧视的机制，然后让校园变得更友善。你看我们108课纲现在刚通过，那也是108课纲才开始有了对于族群文化敏感度，比如说原住民族的历史观、原住民族历史事件这些描述。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在108课纲之前的这些人，他们完全是没有受过类似的教育。
就是我们。
对，就是我。包括
我们合唱团还唱原住民语的歌。就是我们这一代。
而且你还忘记是什么歌。
对。
我连想要骂你都没有办法。
因为他就，我有记得，我只是失忆好不好？
失忆就是不记得啊。
有，可是我现在唱我就挪用啦，陷我于不义。
我想要听，我想要听。 我想举一个例子啦，就是硬是要拉回来1988年的电影《报告班长二》，你们应该有看过吧？
我没有看过。
1988年还没出生。
好吧，可能是我太老。然后这部电影里面就出现了很经典的原住民的口头禅，叫做德拉。
哦，
你没有听过吗？
嗯，
对。
嗯，
但其实原住民并不会得。
演员是排湾族，但是呢，哎，是卢凯族还排湾族，但是他那个口头禅是配音员自己配
的、
就是演员他没有讲这个口头禅，然后是配音员后来加上去。
为什么要请配音员？为什么不要演员自己讲啊？演戏不就演员自己讲？是中国的剧吗？还要配音？
但是因为像这个字到现在啊，我们的国高中生，就是他们还是会用这个字来模仿原住民，来嘲笑原住民。然后你看这个文化挪用的历史，从1988年到现在，它30几年时间，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
哎，所以它就是上一次那个文化挪用集里面在讨论的肚皮舞，哎，只是它是原住民版。就我们之前不是讲说肚皮舞被一个错误挪用之后，它根深蒂固在世人的心中，到现在我们都还以为肚皮舞是一个跟性有关的舞，可是它其实根本就跟性没有关系。这个德拉，
是谁说什么性愉悦？
对，性愉悦是我，是我妈。这个德拉就是台湾版的肚皮舞，哎，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学校很缺乏的一种，怎么说？我觉得大部分的课本，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那种跟社会文化有关的，都还是很汉族中心吗的角度在写。
嗯，
教育的角度，就是你认知世界的方式，其实都是还是以很非常汉族中心 的角度在看，所以很多这些东西都就很边陲嘛，就学不到，然后也不懂得怎么从那个角度看回来。
那请问还有其他的避免挪用原住民文化的方式吗？或者其他我们可以遵守的准则？
有一个是，就是你有问题就可以来问月亮说话。
他不会没有想象中那么凶。
我其实很和善的，
真的。我们当时写信去问下巴愿不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就是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很战战兢兢，结果他一回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觉得，这个人他的语气跟他在就是发正式的文，他在就是批判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语气，他整个人非常和善，所以请大家跟月亮力咨询。
因为有很多事情是要看当下的情境来决定的，就跟你们之前在讨论那个麻将事件的时候一样。
好，那我们感谢今天下巴的大驾光临，
感谢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2周后更新见，
拜拜。